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2016级的本科生王景。我在2019年参加了第五届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。我所在的团队筑梦未来，助力乡村振兴定制精准扶贫，获得了2019年上海赛区金奖。今天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参赛感受，跟大家分享团队合作以及导师沟通方面的心得。一个成功的项目，应当是始于创新，协于团队，勤于改良，诚于坚持的。团队的作用不容忽视，而不断的改良则是一次次与导师沟通协调之后的进步。我所在的团队通过定制化扶贫模式，发挥贫困山区原始的生态优势，寻找原生态、高品质、区域稀缺性的农产品资源，通过农产品加工和品牌营销推广，实现可复制的精准扶贫。这就需要对云贵荒漠化的土地进行水土保量，以提高农产品的品质。需要进行营销推广、渠道拓宽，进行包装设计、品牌塑造，最终实现有效扶贫，达到良性循环。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有不同背景能力的人去实现。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第五届互联网加比赛的评分规则。大赛分为高教主赛道和红旅赛道，在高教主赛道，团队情况占了30分，可以说是占了一个比较高的比例。主要看重的是团队成员的教育和工作背景，也就是专业分布、创新思想、价值观念、分工协作和能力互补的情况，以及公司的组织架构、人员配置安排等。在红旅赛道，项目团队占了20分，主要看重团队成员的基本素质、业务能力、奉献意愿和价值观与项目需求是否相匹配，团队或公司的组织架构、分工协作是否合理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好的团队不仅可以助力我们做出最好的项目，让我们在创新性、商业性、社会效益这些方面获得最高的分数，同时团队架构是否合理本身也是评分的重要一项。饿了么的故事大家也许都有听说过，源于交大闵行校区2008年的一次夜间足球实况。从有想法到项目落地，需要有推销的成员、设计的成员、搞研发的成员。与饭店谈加盟也是考验着队员们的交流能力，而这个团队为网站造势的奇招就是不停地参加各种创业大赛。从我本人的参赛心得来说，我认为团队成员应当具有创意、能力交叉、热情、合理的时间安排这些特点。首先是创意，一个值得参赛的项目应当是具有创新的特点，这就需要我们去寻找市场痛点。可以寻找一个切入社会的端口，并能以自己所知所学去解决好社会问题，寻找与自身专业高度相关又能紧抓市场痛点的项目。你可以是先有想法，再寻找你的团队，寻找拥有批判性思考力的成员来和你共同实现这个想法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是先拥有一个小团队，去思考一个创新的项目，这就需要你对你团队能够知己知彼。知己就是要清醒地审视自己的团队成员，优势在哪儿，强项在哪儿，大家有怎样的兴趣和知识积累与结构，有怎样的性格和心理特征。知彼就是要对社会未来发展趋势有一定的认识，知道什么样的需要是稳定的、很久的、潜在的。能力交叉，一个团队结构要合理，既要有具备技术的成员，又要有擅长市场运营的成员，还要有精通财务的成员。各个成员之间应当分工明确，优势互补，才能相得益彰。热情，每一位成员不一定是最优秀的，但一定要是最合适的，因为团队能力会在磨合之中逐渐增强。只有彼此有着共同的目标，对项目始终充满着持续奋斗的热情，并且做到集众之所长，避己之所短，那么整个团队才会越来越强。时间。项目和比赛是一个需要坚持和长期付出的活动，团队里的每个成员应当保证有充足的时间能够投入到项目中。这对于本科生的我们，考验着我们的时间安排能力，如何在学习、工作之外，再付出大量的精力进入比赛。熬夜固然能出成果，我所在的团队在去年比赛期间，平均每人每天也就4、5个小时的睡眠，但仍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合理的时间安排，高效地参加比赛。尽量保证每一个人的睡眠。总结起来，团队成员必须拥有优秀的个人品质，包括价值观念、时间观念、性格特征等。 拥有优秀品质的成员，才能在人与人持续性相处中通过考验，才能在团队最困难的时候成为彼此的依靠。作为团队负责人，本身要有过硬的自身能力，要有协调沟通的组织能力。有时一个好的项目，也许仅仅是因为组织不到位，而不能够展现出项目的价值所在。作为团队负责人，从考虑参赛到组建团队，以及参赛过程中团队成员分工等事务，都要分配的协调合理。接下来给大家看几个例子。止血胶水，全球高端生物止血革新者，这也是19年高教主赛道上海赛区金奖的获得项目。看一下他们的团队，跨专业的本硕博团队，有着行业领先的科研实力，项目负责人是博士生，已经进行止血产品的研究近5年，同时也拥有技术总监、注册经理、生产经理、质管经理、财务经理。可以看到，财务经理是一名本科生，负责项目的财务分析。导师团队也是由2名老师，都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，其中一位，生命科学学院院长，也是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带头人。这个项目是18年的项目，绿色高效转染试剂，精准药物递送载体，获得了18年上海赛区的金奖，参加的是高校组的创意组别。像我们团队里面，除了生命科学学院一些懂得技术的人员，当然同时也要具备进行市场营销、医药销售的团员。指导老师也是包括专业的技术指导和2名顾问专家。这是19年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全国总决赛金奖，同时也是上海赛区金奖的团队情况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团队成员的分布院系。除了生命科学学院，还有经济管理学院、软件学院，这里面还出现了一个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成员。接下来是获得全国总决赛银奖的项目，可以看到经济学院的同学也在其中，以及获得全国铜奖的项目，也就是我所在的团队。这个院系分布其实是比较丰富的，除了经济管理学院、孟宪臣书院，还有地理科学学院。
还是很鼓励大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跨专业的组队。跟大家说一下导师沟通方面，在参加比赛中，我们可能需要2位指导老师，或者说更多，一位进行专业指导，另一位进行创业方面的指导。专业指导老师会对我们的实验方法、项目实践进行指导。当项目成熟，拿来参加比赛时，需要创业指导老师对我们的盈利模式、推广渠道进行指导。华东师范大学现在新增设了创新创业学院，也欢迎大家去参加双创学院下举办的双创训练营，去学习如何撰写商业计划书，如何进行答辩 PPT 的制作。这些培训能够让团队将一个好的项目清晰的、有条理的展示出来，为项目增加亮点。项目作品完善之后，商业计划书也需要进行精雕细琢。项目 PPT 更是直接影响参赛时的分数。在每年的比赛前期，我们学校也会为大家请来各类的指导老师，包括历年的互联网加大赛的评委嘉宾。在每一次路演之后，评委老师会对我们提出意见，这就需要小组的成员不停的讨论、修改、润色 PPT。去年我的团队最终 PPT 的修改版本达到了23版。给大家参加创新创业类比赛提出一些意见。首先，参赛态度很重要，不能抱着打酱油试试的心态，要么不做，如果要做，就一定做到最好，一定早早开始准备，在比赛前不断完善项目，不能临时抱佛脚，去取一个临时的项目直接参赛。团队组建很重要，不同的比赛有不同的比赛机制，应当根据比赛性质去组建最合适的团队成员。项目选择很重要，选择项目时要仔细阅读大赛的要求，要选择符合要求的项目，最好具有创意、 抓住市场痛点，或能解决社会问题，或贴合我们的日常生活等。最后，项目展示很重要。一个好的项目需要逻辑清晰、图文并茂地将计划书展示出来。最后，祝大家都能够将一个创意的想法变成创新的行动，将创新的行动转变成创业的实践。谢谢大家。